好，还有没有人要分享啊？来，玲如，你分享一下吧。这一段时间应该有很多心情哈，也带着癌症团体，然后也陪伴很多人嘛哈，然后自己有一些学习，你有没有什么心得？我们可以趁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哦，我分享一下我那个礼拜六去参加高中同学会好了，就已经就高中毕业到现在这样，有的人就是这样几十年没见面，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感觉有点奇怪，因为我高中是念景美女中嘛，然后那时候搭236的校车去，就是那时候就到台北市或干嘛这样。然后礼拜天就带着我女儿又搭236的公车去那个美丽华饭那个百货公司，我带她去玩，那种感觉就觉得天哪，为什么几十年的光阴，然后突然间就飘过了？那时候自己是一个高中生，然后搭着公车，那现在怎么旁边就已经有一个念大学的女儿？那种感觉。
如梦似幻，对不对？
对，真的是
所以
如
我这
梦
三个多
似
月算
幻。
什么？也是如梦似幻，好像才刚刚发生过一样，对不对？
对
啊，我们的
呀，
人的一生，弹指就过了，对不对？
对，然后会发觉说，好像跟着家珍老师，跟着许医师，就这样一路走，然后踏实修行，然后慢慢慢的，你会发觉说，很多以前你很在意的东西，不太会困扰你。因为对哈，有这种感觉，对，以前会很在意人家的想法，人家的对你的肯定或对你的评价，然后你就会慢慢发觉说那个东西就真的不是那么重要，好像就会慢慢回到自己的内心，然后就是会发觉说，哎，自己跟自己的连结是最重要的。那当你对你自己的那个肯定越来越多，扎根越来越多的时候，对很多东西不是你跟你自己说不要太在意，而是你自然而然就不会那么在意这样。然后我跟那个高中同学那个同学问，我就觉得人很好玩，就有一个高中同学，他就一直跟我说：“云茹，我有到你花莲的家去住过。”然后我就吓一大跳，我完完全全没有这个印象。然后我就愣在那里，我说：“有吗？”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他就跟我说有，他说我还抱歉了很多年。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们那时候高中嘛，那高中的时候就会做那种很疯狂的事情。他说跟另外一个同学跑去花莲玩，又事先没有订饭店，然后来发觉订不到饭店，他是半夜11点多打电话给我，他就说：“哎，林子，我们没有地方住，可以到你家去住一下吗？”他们是半夜11点多，快12点跑到我们家来，然后早上好像5、6点就偷偷摸摸就跑出去，就真的是来我们家住一个晚上的。难怪我就一点印象都没有。然后他一讲，我就怎么都想，哎，慢慢有点印象，因为我就在想，人好好玩哦。他说他一直对我抱歉很多年，说怎么有人干这种事情。半夜11点12点跑到人家家里去，然后爸爸妈妈全部都睡了，然后他们就住一个房间。然后早上5、6点，我们都还没有人起来，他们两个又偷偷摸摸自己溜走。他说他一直抱歉很多人，可是问题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已经完完全全忘记这种事情。然后我们就在想，哎，我就在想，奇怪，是不是人生中很多事情也是这样？我们一直耿耿于怀，然后一直很在意，一直觉得对人家很抱歉。问题人家可能根本完完全全就不记得这种事
哎，我
情。
记得我常常在讲啊，我们要是真的参加同学会，有的时候你同样的人在描述过去同一件事情，你看有多少个版本？好，每个人看到的跟记得的都不一样，啊，这就是记忆啊，其实是也是很主观的一种选择，它依着你当下的内在的心情跟状况来做一个对过去啊，过去这个记忆里面的一种选择，你记得什么事？其实跟你的现在的状况是有关系的。好，它不纯然就只是一个记忆。我最近还看了一个片子，叫《记忆空间》，好像，对，就不小心找到的。好，那他就在讲这个， 很有趣，这个男主角他是可以进入到人家的记忆里面，其实他有点像是在做一种心理治疗。好，有些人走不出过去的记忆，现在还很伤痛，而且甚至于得了忧郁症，得了什么病啊？那他可以握着你的手，然后进入到你的记忆里面去。啊、那后来就是有一对很有钱的夫妇了哈、啊，但是那个先生呢，其实是这个太太的第二任。那太太是家里面是非常非常有钱的。那这个太太有一个女儿，啊，已经是16岁的样子，青少年，她就有被评断有那种精神分裂，啊，那整天。在他的房间里面他都断食，他不吃啊，他不吃东西，那家里面的人就一直希望他能够吃一点啊，后来没有办法哈，都治不好他。好，后来听到有这样的一个做记忆治疗的人，他就把他找来了。好，那简单来讲，从头到尾他从这个女孩的记忆里面就看到了很多情节。好，那就是说看到他过去在学校遭受的虐待，然后他的老师对他性侵，然后他的继父对他也这个好像也是很不好哈、啊、等等，他在他的记忆里面搜索出这些资料来，于是他就觉得说这个女孩子会生病都是跟他们有关。好，那他觉得有一次他觉得很奇怪，他自己也有他记忆里面的一个伤痛，就是他太太自杀，他来不及去救他，躺在那个浴缸里面，因为他们有一个小小孩啊，后来死掉了，他太太走不出那个忧伤，所以自杀。那他来不及救他，所以他的记忆里面也一直存着这个画面，很痛苦的画面。可是有一次，他就无意间在他自己的记忆里面，他在读那个女孩的记忆，就自己睡着，自己竟然有点恍神，进入到自己的记忆里面。而在他的记忆里面，他突然看到那个女孩子的身影从他面前晃过去，他就觉得哎。奇怪，为什么在他的记忆里面会看到他？那他通常在别人的记忆里面啊，他会像个旁观者一样在那看，可是当事者并没有发现他在那里。好，这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好，可是后来他就去找那个被关起来的那个老师。好，那这个老师就斩钉截铁跟他讲，好，都是这个女孩子陷害他的，一切都是骗局。好，可是这个治疗师他不相信，因为他觉得他读到了他的记忆，他有这么多痛苦的过去的记忆。然后这个女孩子一直希望，就说你只有你能够帮我的忙，只有你了解我，你要帮助我逃出这个家，不要让我送到精神病院。那他的继父一直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那他就引导，让这个男主角以为他的这个继父真的也就是居心不良，因为这个女孩子有继承他家产的这个权利。可是假如他要是精神分裂的话，好，那他妈妈要是过世的话，那这个财产当然是继父的。好，那一切听起来都很合理啊。可是事情到了最后，其实这个女孩子是利用了这个记忆的这个阅读者哈，来帮他脱困，帮他脱困。好，因为他就斩钉截铁说都是他身边的这些人陷害这个女孩的，可是其实全然的都是这个女孩子自己去设计了她过去的记忆，大家听懂我意思吗？她自己去创造了一套过去的剧本，让这个男主角来阅读她的记忆。好，她在讲这个东西，到后来就觉得真相大白。这个女孩子后来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写了一封信，感谢这个男主角帮助她逃出来。好，那她才恍然大悟，她在这个女孩子里面阅读到的记忆是这个女孩子特别创造出来的一个他过去的故事。好，那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跟一些有幻想或者妄想的人，他会跟你描述一些实际上我们在他的生活里面并没有发生的事情，有没有？可是他会跟你栩栩如生的描述说他就是有发生。好，那不明就里的人，好，假如你不知道他有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讲到后来你都会信以为真，对不对？会信以为真。那像他是一个记忆的一个治疗者，那前提就是他相信记忆是真实的，有没有？他相信记忆里面的东西是事实，所以你才能够根据这个记忆然后去试着治疗一个人。那像我们在做催眠，对过去的事情的这个过去发生事件的催眠， 好，甚至于我们说转世的催眠。好，那你能够保证你在催眠的看到的这个景象一定是真实的吗？是事实吗？好，有的时候谁知道什么是事实，对不对？所以你的同学记得那件事情，可是在你的记忆里面，你明明在那一段时间跟他是有交汇的，对不对？因为他打电话给你，你帮他开门，他们进来了，可是后来在你的记忆里面的一个空位里面，好，他竟然已经模糊掉，甚至于消失了，好，或者我们就是放进去了，好，放到储存柜里面去了。所以他跟你对于同一件事情，好，同一间房子哦，还同一个时间，你们竟然好有了不同的一个记忆。所以我就在想，好，因为赛斯讲过一段话，那个早期课二啊，我那时候有了有写了一点心得嘛。我们为什么每一天要更新我们的记忆啊？好，我们每一天都是重新诞生出来的。赛斯说我们的好这个细胞每一天好每一刻都瞬间在重新创造的过程里面，我们的这个物质环境也是一直瞬间在改变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教室跟你昨天来看到的这间教室不是同一间教室，它是不断的在创造出来，被创造出来的。那么更何况是我们的记忆，那记忆是跟时间有关系，对不对？我们就会顺着时间的轨迹去探寻我们过去发生的事情，所以记忆是跟时间有密切关系的。可是假如时间在赛斯的观点里面它也不是连续性的一个现象的话，那么记忆又是什么呢？对不对？记忆是什么？好，那我有没有打断你的话？你的这个故事很有趣，所以啊，包括我都不太轻易参加同学会，那个感觉有点奇怪，因为我觉得我眼前看到的这个人不是我过去认识的那个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好，也许那个样子还可以稍微好像你有一个记忆，对不对？好，我们习惯用记忆，在物质实相里面记忆常常发生作用，你会把现在这个人跟过去那个人连贯在一起，对不对？连贯在一起。可是假如就我刚刚在探讨的赛斯的一个说法，好，记忆根本也不是连贯性的，记忆是跟着你现在的状态所选择的一段过去，你想要选择记得的事情是由着你现在要记得的。所以当你现在是一个很沮丧的人，你一定很容易记得过去那些不太愉快的事情，对不对？你会联想。假如你现在其实是一个还蛮满意你现状的人，那么过去的那些你认为比较悲伤的记忆可能对现在的你来讲影响就不大了，甚至它根本就开始被现在的你给改变了。假如是这个样的状态的话，那你看哈，赛斯要我们每一天都用一个全新的眼光来看你的这一天，你看重不重要？所以每天早上起来不是只有穿上衣服，我们有没有穿上一个今天崭新的你的这件衣服，全新的你？好，我们有没有一直在校准我们的一些焦点？好，我们的焦点很容易被记忆给影响，记忆带着我们的焦点老是关注过去的事情，好，甚至于昨天的事情，甚至于上一刻的事情，你的心情也常常在反映时间的一种影响力。因为你的情绪常常是跟着昨天跟着前天或者跟着刚刚发生的事情而一直不断的持续到现在，有没有？所以你看那些哈过目即忘的人哈是很了不起的人好，起码那个情绪瞬间转过来，你会觉得我还在伤心，你怎么就没事一样？我们刚刚两个吵架吵得要死，对不对？我还在难过，那你怎么好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你会觉得他超没良心的。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人家可是大修行人呢，好，不让刚刚的情绪啊跟着你到这一刻来，好，不让前一刻的你还一直持续到这一刻来，你每一刻都在更新你自己。好，虽然我知道我们的这个细胞随时在更新，可是你看我们的记忆随时在做连续性的这样的事情。好，我们一直记得刚刚发生的事，腺腹在记得 啊，这个家里面，这个家庭里面从以前到现在的这些包袱。可是也因为好，去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赛斯这么说，所以当下是威力之点，这句话就非常有 power 了，非常有力量，非常有道理，而且就是你唯一应该随时校准自己的地方。刚刚发生的事情，可是有人说，哦，那我都不要负责任，哈，一笔勾销，呵呵，完全抹得干干净净的，好，那你又你又要相信说，举凡发生过的事情，它是有痕迹的。它是有痕迹的，好，那你又会觉得很奇怪，好，怎么说呢？当这个痕迹它对你有影响力的时候，你所谓的好那种逃避责任的心态，好，你是假装视而不见，还是你是真正的随时在更新？好，这一点也是无法作假的，这是在你的感受上面你会很清楚，你会知道的。你要是逃避责任，好，那么这个事情它没完没了，它会再发生的，再发生，再发生是一个新的事件，大家知道吗？是新的事件，因为你有一个同样的对待方式，那发生的这个事情好像跟过去那个事情很类似，可是其实对当下的你来讲，它是一个新的事件，好，因为你的信念没有真正改变，所以你还不断的在创造一个雷同的相似的事件，可是这个事件事实上跟过去那个事件并不是同一个事件。好，每一个事件每一天都是新的嘛，对不对？可是是因为你的信念还一直持续着，并没有真正的改变。好，所以这两个不太一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好，这两个是有差别的。所以其实随时在更新自己，它不是那么的容易，可是它是一个我们不断在锻炼自己的地方。我有没有办法每一天都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这一天？好像我每个礼拜要是跟各位都要见一次面，我们每个礼拜都在看到全新的彼此啊，我是新的，你也是新的，丽兰也是新的，对不对？好，丽兰也是新的，好，每一个人都是新的。那你去体会看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好，你的生活会不会开始有些不一样？会不会开始有些变化？好，有人说，哎，你现在讲话怎么这么直接？你过去都很婉转，你就跟他讲，过去那个不是我，已经不是我了。好，你过去怎么那么爱哭？现在怎么那么凶？都让别人哭。好，那过去那个不是我了。好，他已经是某一个可能性的我了，对不对？好，因为每一个你发展出来的那一个自己啊，也许你觉得应该要跟他告别了，好好的跟他告别，好好的送他走上他的路啊。可是现在的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好的随时在校准自己来看到当下今天新鲜的你，这个感觉你看有没有很有趣？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新鲜？来，你说，那个麦克风在你旁边。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每个人不是就是会有固定的个性和生活模式，然后那种是一种惯性，然后它会一直持续。为什么你会说每个人是每天会是一个新的？但是我觉得那个人就是固定，每个人都会有一种生活惯性啊。
对，生活惯性就是你把昨天的他、前天的他一直连到今天的他嘛，所以你就看到他的模式都一样，所以你认为这是模式，这是不能改变的模式，这是形成这个人的一个特质。那也都是来自于我们对时间的记忆，我们对时间的一种连续性的一种习惯。好，那可是赛斯在给我们一个新的，我觉得也不是新的，因为他早期课早就讲了嘛，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才看到早期课二嘛。好，早期课二啊，那他就讲到物质每一天都在更新，更何况是人，我们的每一个细胞，我们的肉体其实每一天都在更新，它细微到我们没有觉察啊，因为我们的觉察跟注意的焦点一直忙着在看着昨天前天那个连续性好，有着惯性影响的那个你，对不对？受到惯性影响的那个你啊，所以这个还可以在多多去这个探索，好，去思考这个问题。对，那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我几乎已经要把前面三个月都快忘光了。好，那你看我们为什么要拍照？拍照留下当时的那个情景，可是感受有没有开始不一样了？瞬间就过了。照片再看到，再去进去那个感觉，是现在的你在重新诠释的。那在当时忙得不得了，忙得拍照又累得不得了，走来走去的啊，那也没有这个太多的这个一种心思啊，把它留下很多的这个记录。好，可是有很多的东西，有很多的东西。好，那个东西也许好也是一个今天你会更新的一个推进剂吧，这么讲。好，你会更新的推进剂。其实我们每一天的一些经验，好，它都是一种素材，它会塑造成下一刻的你的一个基本素材。可是你可不可以全然的更新呢？可以呀，也是可以的。它就发生的事情都会留下来，对不对？我们说我们的细胞记忆了从恐龙时代一直到现在的事情嘛。好，那可是你可以选择对焦或选择不对焦啊，你选择一直不断持续的在回想，或者是你知道隐隐约约有个东西，可是你还是一直持续的在你的这一天啊去过你的生活。好，哪一天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连结蹦一下蹦出来了，或者哪一天你又想再去了，好，也许那个资料库你就会调一些资料出来。好，这是一个有趣的感觉。好，然后前几天早上醒来都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一国，稍微对准一下，然后在梦境里面还曾经有到还在别的国家里面。我真正从最远从苏格兰的那个爱丁堡最北嘛，哈，一直往下，所以我去了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好，这样一路下来，其实算一算有五个国家，对不对？好，那我差点再多一个，就是梵蒂冈。梵蒂冈是一个小国，但是一点兴致都没有了，最后一天要回家了，所以没有去。好，最后一天待在罗马，哪里都没有去，就待在旅馆里面。好，那意大利真的经济都衰退了。好，看起来街道真的又脏又乱的。好，那大部分好多都是中国人，好，然后印度人。那在火车站的附近，很多都是印度餐厅，好，很多都是中国人开的超商，好，这是印度人跟中国人，很多很多的这种批发商店。好，那他们就要靠这个观光来赚钱，所以呢，他们的整个罗马就是一个古城。好，它到处都是遗迹，然后你看那个罗马竞技场排队排得好长，要买票才能进去，望不到尽头，都是世界各地来的人。好，那他们必须要靠这个观光的收入，所以你看希腊要崩盘了，对不对？崩了没有啊？他们要公投嘛，对不对？好，你看意大利、西班牙啊，反对什么？通过了啊，已经公投了，
已经公投了。那结果他们是反对那个纾困专案这样子，换句话说他们就反尊节了。
好，那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了。就是要跟我们看着他们怎么办这样子，
看着他们怎么办。好，那其实牵一发动全身，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好真的好像跟可以幸免，可以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好，那其实到了罗马，其实也因为在尾声了，啊，我的这个旅程已经到了尾声了，觉得没有太大的兴致了，啊，因为放眼到处看的都是古迹嘛，那些雕像谁是谁我根本已经分不清楚了，眼睛都快扭到了，他随便转一个弯，一个十字路口红绿灯旁边都是古迹，都是雕像，啊，一个很大的雕像，然后好脏哦，我都很想去帮他们洗脸。所以你就看到意大利的整个经济真的很衰退，意大利的皮件不是很有名吗？可是你知道现在几乎都是中国人把意大利的皮件甚至于制造工厂在意大利直接就是买下来经营的，以前皮件要送到大陆上去加工的，现在根本直接就在意大利 把那个加工厂什么都把它买下来，所以你到处看到很多商店都是中国人的，我现在到哪里去都是中国人的。然后意大利的机场这个退税的那个柜台啊，有意大利人讲的纯正的中文啊，这个中文来跟你做解释，然后很多商店同时都是会有中文的，所以现在中国人啊，真的快要把整个世界吃下来似的，到处都是中国人，而且一些高级的店里面啊，几乎都是中国人在消费，啊，其他这个西方人真的比较少，比较少。来，你要说什么？
不是讲到那个模式吗？我最近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青年团在忙营队的事情，下个礼拜要出团，所以最近都很忙很忙很忙。然后因为我已经毕业一阵子了嘛，所以我就要调那个之前营队办活动的那个经验回来，就我就不小心把过去的自己调出来这样子，就是那个自己是比较急躁的。然后所以那一天我在做事情的时候，就变得我很爱针对细节，然后很爱挑剔人家的毛病，就全部的事情都很不顺。后来我回去我就想说，为什么今天这么不顺，因为这跟我过去前几天的感觉不一样，然后我就想说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后来才想说，哦，原来我把之前的那个自己叫出来了，就变成说他其实是我那时候还有点压抑，说哦，原来我还没有处理好这样的自己。那因为后来我在国外生活两年，然后有稍微找到一点顺流的感觉，后来就发现说其实顺势就是最好的控制，我根本不用去针对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第二天把这个东西释放以后，就事情就开始变顺了这样子。
蛮好的哈，把答案调出来，调一个会计较的自己，调一个顺势而为的自己哈，然后看看哪一个比较好办事，然后就让哪一个人先出现这样子。蛮好的。这个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哈，我们来看书。很久没有看书。好，那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可以来讨论。诶，现在11:30哈，那我们先休息5分钟。好，那等一下我们来看250页这里，对不对？